哈巴谷书，我们来翻开哈巴谷书。我们盼望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知道先知当时的背景，先知他的预言的内容，我们更盼望能够应用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上，还有从先知个人他与神的关系中，我们也来学功课。我们盼望我们也能够进入先知与神的那个亲密的交通里面。我们曾经提过，先知书有三本先知书，它是专门对付以色列的仇敌的先知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拿鸿，我们交通过，它是专门对付亚述的。厄巴迪亚是对付以东的，那现在哈巴谷呢，是特别是对付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那根据哈巴谷书所记载的，我们可以说找不到哈巴谷这个人他的资料和背景，但一开始他告诉我们他是先知哈巴谷。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很少称自己是先知的，只有可能三卷其中哈巴谷是一个，哈该是一个，撒加利亚是一个，所以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到最后一节，就是第三章最后一节十九节的最后一段他们那边有一句话，他说到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我们几乎可以断定哈巴谷是利未人，因为利未人他们是在殿中侍奉的，所以哈巴谷应该是个利未人。那哈巴谷本身的意思就是紧紧的抓住，紧紧的抓住。如果你读哈巴谷书，你会发觉他紧紧的抓住，紧紧的拥抱住神。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第一章第二章，你就会看见他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他没有让他就过去，他紧紧的抓住神，要从神那里得到答案，就神果然回答了他。但是神回答的给他的答案呢，造成他更大的困扰，所以他又继续的来等候神，询问神，结果神给他一个意象，回答了他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哈巴谷跟神的关系很特别的关系，就是他对付神，也让神来对付他。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就缺少这样的关系。事实上，神如果对付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好像雅各与天使摔跤一样，当他的大腿窝被摸瘸了以后，他不能够不紧紧地抱住天使，抱住神。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哈巴谷呢，他就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紧紧地抓住，紧紧地抱住。因着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他要得的答案，所以在极其困难的时候呢，他能够充满信心。这就是如果你读到第三章十七节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就是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很少会经历到有这样的一个境况，这境况是讲到仇敌来侵犯他们即将被掳的那种光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面，他仍然能够欢欣，就是因为他抓住神，从神那里得到了意象，得到了话语，所以他能够说即使这样子，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那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光景不像他在十七节所形容的这么可怕，但是呢，我们也没有他那种欢呼的信心。所以哈巴谷是一个信心的先知，那他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 他的信心乃是不断的询问神，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以后他产生的信心。所以根据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信心，信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换句话说，信心是怎么来的？是从神的话来的。他因着得着了神的话，所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欢呼，仍然能够赞美。所以他是一个信心的先知，是从他紧紧的抓住神，得到神的回答之后他产生了信心。哈巴谷书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时间的背景，但是如果你读第一章的第六节，他说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我们就知道哈巴谷应该是在加勒底人来之前他说预言。那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第一次来到犹大，那是在约雅敬的时候，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约雅敬的时候。所以呢，哈巴谷书应该是在约雅敬之前。然后如果你读到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到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换句话说，他在那里呼求神的审判，但是神没有审判。神为什么没有审判呢？如果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因为在约西亚年间，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忠心的王，他因着向神自卑，神的审判就延迟了。这个是记载在历代之下34章。那神定义要审判犹大，这个罪跟马拉西有关，因为马拉西曾经被亚述掳到了巴比伦去。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从这些资料里面来看，哈巴谷书大概是在马拉西的晚年到约西亚作王期间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在这段时间所预言。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哈巴谷与西番雅跟耶利米大概是同期的先知。所以这个是哈巴谷书大概它的时间我们可以找出来的资料。那哈巴谷书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看，它每一章就是一段，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第一章讲到他得到了一个默示，这个默示在原文就是负担，因着这负担的缘故呢，他就不断的求神给他答案，结果神在第二章就给了他答案，也就是第二节所讲的这个默示，在原文是异象。第二章的第二节，他对我说，将这默示明明的写在板上。默示在原文就是异象，换句话说，第一章他有一个默示，他因着这个默示，因着这个负担呢，他向神求，所以神在第二章呢就给了他的异象，用这个异象来回答他。那有了这个异象之后呢，他明白了神的做事的法则，就带下了第三章的祷告。所以第三章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后来呢就转变成敬拜赞美跟欢呼。所以这是哈巴谷书的这三章的三个段落。但是如果你真正读它的内容的话，事实上它大概是分成两段就可以了。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的四节，这是第一段。那这一段呢包括了哈巴谷的两个问题以及神的两个回答，所以这是他跟神中间的问答。那神的答案就在第二章第四节，就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神给他的结论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要受到审判的。那义人呢要因信得生。所以从第二章的第五节一直到第二章的20节呢，就讲到加勒底人因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呢，所以他要接受审判。 那第三章的第一节到末了呢，就讲到义人因信得生。所以很清楚，第一章的一节到二章的四节是他与神之间的两次问题跟回答，结论就是加勒底人要受审判，义人要因信得生。然后二章的五节到三章的末了就讲述，就回答了这二章四节所提的内容。所以这样子，我们如果这样分的话就相当的清楚。好，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呢，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是神对他的回答，所以这是第一次的问题跟第一次的回答。那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是他第二次的问题。那第二章的一节到四节是神对他的回答。那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你看第三节就知道，第一章的第三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换句话说，神使他看见了罪孽，神开了他属灵的眼睛，神让他看见神所看见的罪孽。当他看见这个罪孽以后呢，他就有了第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看现在的这个世界，也许我们看见这罪恶充满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我们不会有负担，我们不会有重担。可是呢，如果你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当他看见这些罪孽的时候，他不能不呼求，他呼求神来审判。可是呢，他却发觉神没有审判，这就是他的第一个问题。所以第一章的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所以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当他看见了神的百姓犹大是落在一个极端罪恶的状况下面，律法放松，公理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在神的百姓当中居然有这么可怕的罪孽，而他呼求神来审判，神却在那里单言。所以这是他不明白的地方。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有神的负担，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呼求。可是很奇妙，神是远远比我们公义的神，我们也不过只有一点点的公义，我们都受不了这些邪恶，我们巴不得神赶快来审判。那为什么神是完全公义的神，神却单言呢？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的怜悯，因为他很久忍耐，在他审判前，他盼望给人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悔改，这是我们的神。所以彼得后书三章十九节特别讲到，这不是单言，乃是宽容，盼望都能够悔改。所以我们常常不懂神的心，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周遭有不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神来审判，但是神好像在那里单言，事实上他是宽容。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心，我们就只会审判，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的时候，审判中间会有怜悯。好了，因着他的呼求，因着他抓住神不放，神必须给他回答。所以第一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就是神对他的回答，然后神的回答也让他吓了一跳。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现在神回答他了，神不仅要审判，而且神的审判呢是他没有想到的，他信不来的，就是第六节讲的， 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现在神要兴起谁呢？加勒底人，那是非常残忍暴躁的民族。在哈巴谷那个时代，加勒底人就是后来的巴比伦，那时候才刚刚兴起，还不成气候。那时候真正的敌人是亚述，所以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那个残忍暴躁的民，他要来占据那不属他自己的住处。那第七节就形容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所以他很可怕的。他的马比豹更快，所以他的行动非常快啊，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丁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所以你看神的话形容巴比伦，形容加勒底人是又快又狠又残暴。第九节，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宝藏，逐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所以现在神要怎么行审判呢？神兴起加勒底人，是比犹大人更败坏更邪恶的人来管教神的百姓，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使得哈巴谷不能不再发出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十二节开始的，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所以很清楚的，加勒底人的兴起啊，是神的主权所掌管的，他是神手中的杖，为要管教他自己的百姓。第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所以现在呢，哈巴谷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没有错，他们是神的杖，他来管教百姓，但是这些人呢，越过了神的界限。神用他们来管教，但是他们呢，巴不得把他们铲除，越过了神的界限。他们骄傲自大，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就像十一节讲的，他们本来应该知道他们是神手中的杖，是被神所使用的，他们应该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是慢慢因为他们势力大起来，他们就骄傲了，他们越过了神的范围，神的限制，然后自以为是神。所以现在哈巴谷就问神，你为何静默不语？你为何使人，就十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勾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并像网烧香。你看他们不荣耀神，他们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所以哈巴谷看见了神用这么可怕的敌人来管教神的百姓，而且这些人呢越过了分，越过了神的限制，所以他里面有一个信心，他说我们必不致死。所以十二节讲的我们必不致死，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看见他的态度了，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态度。他说我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你看他是站在高地，守望所，望楼上，换句话说呢，他不是在地面，你在地面你离太近的时候你什么也看不到，你一定要到高处去，换句话你要离地，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一切搅扰你的环境，单独来遇见神。而且呢，你在那里怎么样呢？在那里守望警醒，在那里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以用什么话向他诉冤。所以你看他在这里呢，一定要等到神的话。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对付我们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缺少这个，我们常常没有答案，我们就过去了。 但事实上神乐意启示我们的他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要来学习的。哈巴谷的发问不是存着疑惑在发问，而是他想要明白神的作为。我们不能用疑惑来发问神，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要明白神的作为，我们来寻求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节他就等到了答案，所以他跟神的关系是这么的亲近，这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然后他对我说，将这意象明明的写在板上，是读的容易读，因为这末世，就是因为这个意象呢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就是说神给他的意象呢一定会应验的，但这个应验呢有一定的日期，所以必须要忍耐的，不是虚晃的，虽然会迟延，但是还要等候，因为他必然临到，不再迟延。那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二章四节所讲的，这就是意象。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换句话，只有一人可以生存，可以活下来。得生在原文的意思就可以活，一人因信而活。那反过来讲呢，加勒底人就活不了了，因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一人怎么活呢？是因信而活。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到要因信而活呢？因为我们知道从哈巴谷书他讲了这个预言之后，到加勒底的灭亡大概还有100年，那你怎么活？因信而活。好，第五节，二章第五节就给我们形容了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充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此不能知足，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所以你可以看见加勒底人要急于的扩张他们的境界，他不愿意待在家里面，他那扩充的心欲，他那个欲望好像阴间死都不能满足，所以他要征服万国。所以后来加勒底呢是那个四大帝国里面第一个大帝国兴起的。好，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19节啊，神就讲到了五个祸，这五个祸呢就是专门来对付加勒底人的。你会看见第六节有一个祸，就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有一个祸，这些国的名气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于讥刺他说祸灾啊！所以你看这第一个祸，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当头，要到几时呢？因为他们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当头，所以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掳物吗？所以这是讲到后来的马代波斯，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人都被抢夺你，所以他在一时之间他就倾倒啊，这是第一个祸。第九节开始第二个祸，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所以第九节是形容他们的情形，他们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己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并应声啊！这些都讲到他后来被马代波斯所打败的那个光景啊。这第二个祸。好，十二节开始就是第三个祸了啊，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所以这第三个祸，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这第三个祸，十五节开始是第四个祸了啊，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有祸了啊！所以这是形容加勒底人 啊，他们有祸，第四个祸，你满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为大大的羞辱，因为他曾经使人羞辱嘛啊。你向利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实行强暴。这是第四个祸，因为他们非常的残忍强暴啊。好，十八节开始就是最后一个祸了啊。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倚靠这偶像哑巴，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我们知道巴比伦是偶像的大本营啊。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啊，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好，二十节呢，就是那五个祸之后呢，他的一个结论啊，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好，所以二章的五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呢，基本上就讲了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啊，他们有五个祸临到啊，虽然这还要有大概一百年的时间才会临到，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真正的兴起来，刚刚才兴起来。好，那这一段圣经，就第二章这一段圣经呢，有两处可以说它有以赛亚的灵，因为它里面有以赛亚书里面的话，虽然字句不一定一样，但是它有以赛亚的灵在。譬如说我们看第二章第六节啊，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刺他说，祸哉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那这个可以跟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我们曾经也交通过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四节，以赛亚书十四章第四节，因为以赛亚也论到巴比伦嘛，你必提起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所以这一段话就是以赛亚书在论到巴比伦的时候啊，跟哈巴谷论到加勒底人，因为他们是同个地方的人，他是在同一个林里面，就预言他们的败亡。那还有一处啊，你看二章十四节，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这跟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一样，你看十一章第九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对不对？这里的话是同个理，但是哈巴谷讲得更详细。为什么？因为哈巴谷这边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以赛亚只提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但是哈巴谷二章十节特别讲到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所以他与以赛亚在同个灵里面，但是他发表的更详尽。好，第三章先知哈巴谷有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我们读下去就发觉它是成了一个赞美，成了一个敬拜，成了一个欢呼啊，因为他所讲的就是义人要因信得生。那第三章第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调用琉璃歌。我们知道在诗篇第七篇它的调也要用琉璃歌，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七篇，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琉璃歌。那什么是琉璃歌？琉璃歌它的意思就是大声的呼喊，大声的呼喊。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第七篇的话， 你看见大卫他个人在极度困苦中他在呼喊，你读他的内容你就知道大卫他在极度的困苦中大声呼喊，所以流离歌是大声呼喊的意思。但是你读哈巴谷书第三章呢，他也是讲的个人的，就哈巴谷的，但是他却是在极度欢乐当中呼喊，所以你看都是大声呼喊。诗篇第七篇是在困苦中大声呼喊，可是先知哈巴谷呢却是在欢乐中呼喊，他是因为与神有非常亲密的交通中，他里面的疑惑被除去了，他的信心被建立了，所以他的悲哀成了他的赞美。好，第三章第二节你可以看见那是他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在原文就是我听见你的话语，我听见了你的话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知道神的百姓落在极端的罪恶底下，他也知道神出于爱，神一定要管教他的百姓，他也知道神管教他百姓的时候那个可怕，所以他惧怕，所以他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话我就惧怕，所以他知道这个审判是很可怕的，这个管教是很可怕的，但是同时呢他也知道这个管教是必须的，所以他要求神，他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意思就是说呢，不管这个管教多可怕，事实上他们要被掳了，不管这个管教多可怕，他仍然要求神来执行他的审判，因为只有这样子能够带进那个神复兴的作为。但是呢，他同时也认识神的怒气是很可怕的，因为神发怒的时候谁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他在这里祈求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意思说呢，如果神发怒没有怜悯，没有人可以存活，不要说加勒底人不能存活，连神的百姓也不能存活。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他听见神的话他害怕，他知道这个审判要临到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他又知道这个审判这个管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说求你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出来，但同时知道神的怒气发作是很可怕的，所以他求神以怜悯为念。那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个人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那个其生命很就常常搅扰我们，所以一方面呢我们是巴不得神借着十字架来除去，一方面我们又害怕这个管教，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哈巴谷书在这里哈巴谷就给我们看见审判是必须的，管教是必须的，因为没有管教你带不进复兴，没有审判你带不进的圣者，但是呢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承担不了，所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意思就是说呢巴不得靠着神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有个态度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高升。好，从第三章的第三节到十五节他给我们看见神他在复习神从前怎么带领以色列人所走过的经历，来鼓励他的自己也鼓励百姓。第三节神从提曼而来，我们的提曼靠近以东这个地方的，是在以色列的东南部，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为什么说从提曼而来，为什么从巴兰山临到呢？事实上这句话是引申命记33章 第二节的那里的话，我们看一下，那是摩西在回忆从前的事情。生命记三十三章，神在，就是摩西在未死之前，他带领以色列在旷野已经走了四十年了，在未死之前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就回想到从前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第二节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西尔就跟提曼一样都在以东地的啊，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所以你看见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摩西在回味当时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那一幅的光景，所以现在哈巴谷在第三章第三节就带领他们回想到神从前怎么样向他们显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第四节，他的光辉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好，第五节，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灵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换句话说呢，这都形容神从前陪伴他们，不管是经过旷野，大可为旷野，以及后面所要提到的在迦南地为他们征战的故事。第七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烂。你知道古山是谁吗？在四世纪第三章，你记得有一个事实叫俄陀涅，曾经打败古山利萨田，因为他们曾经被古山降服，伏在他的手下，神兴起厄陀涅来使古山的帐篷遭烂，意思就是说推翻了他。米甸的幔子战经，我们知道那是在四世纪第六章，神兴起基甸来对付米甸人，记得用300个人就把他们打败。第八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岂是不喜悦江河，向江河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以江河分开大地，山岭见你无不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第十一节，因你的剑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我们知道这是约书亚第十章所记载的，记得日月都停住了，这段故事。十二节，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下。你用敌人的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所以他们曾经也过红海嘛。所以这些都是回想以色列从前在神的带领底下，神怎么为他们征战，为他们分开红海，显出神的荣耀来。然后第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惊之民伤。所以一方面他知道加勒底人要兴起了，这件事情呢让他觉得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在所立之处战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只能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因为他知道神的审判必然要临到。而且那个时候呢，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状况，我们很少能够碰到这样子可怕的状况。但其实在这样子他还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身喜乐。所以他在这里呢，这个他是用这个流离歌来是他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疑惑被除去了，信心被建立了，这时候他能够在欢乐中大声呼喊。然后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我们知道诗篇里面也提到过，比如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有提到这一段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也看见不法的事增多，不仅在世界，正在神的家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神那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教会，而对他们产生负担，就好像哈巴谷是得着的。不但有这个负担，有这个重担呢，我们还需要有意象。这意象是什么意象呢？就是主再来的意象。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祷告，就是这里讲的祷告，盼望他复兴他的作为，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靠着他的恩典，义人因信而活，这是我们现在应当处的光景。好，我们现在要从新约的亮光来看哈巴谷书里面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晓得是迦勒底人的兴起，对不对？从前后就看得出来。但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引用了这句话，但是保罗是另有所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一节，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你看保罗引哈巴谷书，但是你读这里的前后文就知道这是讲到什么？主第一次来，就是讲到主的第一次来，救恩的工作要借着基督来完成，好赦免人一切的罪恶。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时候，神用这句话讲到那个审判，迦勒底要来，很凶狠的，因为他们的罪太犯罪，离神离得太远，作恶实在是太过分，所以神兴起恶人来审判他们。可当保罗在使徒行传在引用同样一句话的时候呢，却给他们开一条路，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都应该是这样，我们所要受的审判都是应该是既严厉又公正的，但是现在呢，神要做一件事情，虽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所以果然当主来的时候，第一次来，他的确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你看他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就是不信。所以说你们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这件事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里指的来是主第一次来，救恩要借着他来完成。好，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三节，因为这末世，在用文就这意象啊，因为这意象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晃。他就是指着这个，在原文有个他嘛，就是指着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虽然延迟，但还要等候，因为他必然临到，就是这个意象必然临到，他不再迟延。所以这里呢讲到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他是指的意象，一个事物的他，不是人的他。但是很奇妙，就是说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 在原文的意思是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是那个他，是人的他要来的，并不迟延。所以你看在新约的时候引用同样的一句话，但是呢在旧约它是一个事情，一个意象的他，到了新约呢，到了希伯来书就变成一个人的他，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这是指的什么？指的主第二次的来。所以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叫我们呢不要放弃这个盼望，继续忍耐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啊。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二章四节在原文的字哦，他没有提到加勒底人。二章四节在原文的时候，看呐、啊，他的魂啊，他的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当然，在哈巴谷书这个他是指着加勒底说的，他的魂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但是原文他没有提加勒底人，他说看呐、啊，他的魂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必因信而活。所以如果你读这句话，你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的话呢，它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两种生活的态度。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魂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个呢是落在死亡的里面。但另外一个态度呢，就是义人必要因信而活。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生活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哈巴谷能够在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等等之下呢，他仍然能够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快乐。换句话，他真正抓住了一个属灵生活那个真正的秘诀所在，就是说我们的魂不要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我们要义人因信而活。这就是说真实属灵生活生命的秘诀，就好像弥迦书六章八节所讲的，你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也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就说出了，而且他是不公义的。所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我们真实属灵生命的秘诀。要谦卑，行公义，好怜悯。好，当然我们曾经提过义人因信得生，在新约圣经有三次出现，那三次的出现它的重点都不同。首先是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强调的来是义人，因为他前面讲了神的义嘛，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活，我们怎么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怎么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呢？我们需要懂得这个义，这个义呢是神的义，是从福音上显明出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个义呢就本于信，我们就信就开始了。但是还没有结束，因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这里的信呢是一直继续在成长的。我们知道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义人必因信得生。这里在罗马书一章十节特别强调的是义，但是到了加太书三章十一节呢，他这里就强调的就是信了。加太书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强调的是信，因为没有人可以称义嘛， 靠自己嘛，可以在律法上成义，所以你必须要借着信。好，第三处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了，就强调在怎么得生、怎么活的意思。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八节，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他强调的是义人要因信而活。所以呢，你不要碰到环境，前面讲的环境不好的时候呢，你就退后。那如果他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所以你不要因着环境的艰难你退后了，你要怎么在这样环境中活下来呢？那是因义人因信而得而生活。所以三十九节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魂得救的人。所以这里讲到魂的得救。